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健康及人类发展学部副总监刘永松教授。您好，刘教授。
你好，大家好。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宣布了网坛男单排名第一的詹尼克辛纳禁赛三个月，这个事情现在在网坛体育界甚至是媒体呢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网坛运动员纷纷都表示不服。辛纳是声称呢他的药检呈阳性是由于理疗师的无意操作所致，那我们暂且不论到底他是不是意外，也无论说是谁引发的这次意外哈，辛纳作为参赛运动员必须要对药检阳性这一事实负责，对不对？
肯定，因为在那个WADA的规则里面明明白白说得非常清楚的，所有有意的跟没意的犯错
行为最终都是运动员要负责的。
那么您认为辛纳禁赛事件反映了当前职业网球在反兴奋剂规定和执行方面的哪些现状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当 WADA 跟那个国际网球总会里面反映上诉到 CAS， 这个其实是做对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辛纳解释他为什么用药的时候，其实就是挺不能令人接受的，就说他的物理治疗师
弄伤了手指，给他按摩的时候没有戴上手套，污染物就留在他身上面，然后就 test positive。
所以 WADA 觉得辛纳的解说不够充分，不是很有道理，所以他也上诉。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行啊这个事件可以有一个 settlement 和解？哎，他们好像自己私下能谈好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在运动法律里面，滥用药物是不可以和解的，而调解的时间空间刚刚好没有影响他法国公开赛的比赛赛程。这个安排来说好像也是有特别精心的设计，所以现在运动员都不服气嘛。比如说世界 No.2 Djokovic， 他觉得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很多网球员就说这个是最黑暗的一天。我也觉得这个 WADA 跟那个 CAS 在每方面处理的不太好。其实在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觉得 WADA 还是 CAS 他们在判定这个事情里面还是中立，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现在出来的结果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对往后网坛运动员的发展肯定起了一个反面的作用。
那么处理兴奋剂事件正常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正常的流程就是，如果运动员两回 test positive 之后，他肯定要受到 ITIA 国际网球总会的惩罚。但是这个运动员当然可以解释上诉，提出诛球的证据，上诉的时候这 ITIA 就接受他的解释。但是 WADA 觉得原因不够充分，所以提出上诉到 CAS 在瑞士的运动法庭。运动法庭啊，最后应该有一个裁决出来。
所以目前的争议是在于辛纳这个事情就等于是没有宣判，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就是没宣判没裁决，你也不能说辛纳你犯规了，他没有犯规啊，现在没出来啊，那个谈好的情绪也不公开，他私下就说哎，我上个月两个月半年他谈好了，法国公开赛他还能打，然后现在也没有说他怎么惩罚他，就是上个月停赛而已。
我顺便问一下，就是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流程，每一个阶段大概是要花多长的时间？
哎呀，这个很难说了，所以这个也是这回讨论的重点，就是说一般这个案件呢，可能是要半年多一年才出来，那么运动员所受到的心理的跟比赛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辛纳在 test positive 以后，他是秘而不宣，外面的人没知道，然后就说哎，我给你一个月，后来又WADA上诉了嘛。
您认为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WADA 和国际网球诚信机构 ITIA 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相比其他的运动员，辛纳的处罚是否合理？
我觉得这个要记得更多的详细的内容才行。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女运动员，罗马尼亚的 Halep， 她之前也拿到两个大满贯冠军，几个月刚刚顺利退下来，主要原因就是她也服用了一个违反的药，然后她的停赛期间是四年，那个四年停下来以后，她基本上打不回过去的水平，所以上一个月觉得不行了，就宣告退休了。
对，这个对一个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好像影响太大了哈，四年的时间
太大了，太大了。
你想想一个运动员在他的鼎盛时期能够有多久，而且刚好是他精力最旺盛表现最佳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处罚，而且是四年，这个是致命的哈。
对，肯定致命的。之前吵得挺凶的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中国游泳队23个运动员在一个酒店饭馆里面吃饭的时候，食物里面有其他放进去的东西，他们吃了以后 test positive 了。后来证据证明他们吃饭的酒店食物真的给污染了，最后得到裁决是没罪的，不成立，他们没有吃药。另外网球世界排名第二的波兰运动员斯维亚蒂，因为睡眠不好吃了一些药源补充剂，也是 test positive， 但是后来 WADA ITIA 也接受他的解析，他就停赛一个月，所以期间长短其实是非常重要。另外怎么去裁决那个停赛期间，其实是根据他的解析充不充分，现在好像辛纳的解释不太充分，但是在以前其他的案例里面都是比较能让人顺服的。
那么在其他的体育项目当中啊，是否也有运动员因为赛前药检阳性而最终获得轻判的情况呢？
没有的，一般是非常严的。其实在 WADA 里面啊，如果证明是有罪的话，两年是起点，四年八年到终身停赛都有。所以 WADA 这回也是受到一些挑战，因为一般你不是主动去犯规也是两年，有罪的都是四年。
也就是说像辛纳这样被罚三个月禁赛的是没有先例的哈。那您觉得为什么 WADA 能够跟辛纳他的团队之间达成这种三个月禁赛这么轻判的这种结果呢？根本原因是什么？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和解的话他是不能披露这个过程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是好像有黑箱作业，是不是高排名的运动员对于低排名的运动员有不同的对待，这个也是这个事情里面反映出来的不满。排名高的网球员他有钱啊，有很强的律师团队啊，很多人在帮他，国家也挺他嘛。因为你像意大利的网球员现在辛纳就是历史以来最强的一个，肯定想辛纳在未来两三年拿更多的大满贯啊、奥运啊、冠军嘛，所以这个得到每个方面的力挺。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能作为他们和解的一个原因啊。这一回那么多运动员非常不满，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们，然后你自己搞定了后面那个团队啊、钱啊、排名啊，都好像你们有优惠啊。那么排名低的运动员，比如说一百两百的运动员，他们 test positive 以后都是四年的，为什么你就三个月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也不应该的。
关键是他的整个审理的过程的透明度还不够哈。
不够，也根本没有宣判嘛，现在就是因为方便而已嘛，觉得啊算了吧，我们就停三个月，然后也能打大满贯，他没所谓啦。所以你如果你说行了、啊、你停赛三个月就代表你有 take drugs， 他也反对这个说法，他也不承认的。
您觉得这是运动员的人品问题吗？还是说当一个运动员在达到了像辛纳这样的高度的时候，或者是拿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成绩以后，他必须要对他的团队负责，也就是说团队运营或者赞助商，甚至是他背后的国家，他背负的东西会很多，让他不得不就范，哪怕是有个镜头在你面前，你不得不对镜头说，对，我没有用兴奋剂。
其实运动员用药是1988年的那个汉城奥运已经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的说，哎，运动员不能 take drugs。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他名成立之后，就是他的明星地位，他的潜自己的水平那么高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压力的。当然我觉得那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他的团队也想他更进步更成功赚更多钱，但是这个也不能成为他作为 take drugs 一个借口，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就是 WADA 本来就全世界最严谨的一个检验运动员用药的这个机构，现在这样一来，WADA 的情绪跟力量就减少很多，可能很多年轻运动员觉得，哎，只要我排名够高，只要我有钱的时候聘很多水平很高的律师过来给我 defend， 我就可以逃过一劫，就能名成立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满，就是好像 WADA 的能力已经不能够压住那些尝试于冒险去用药的运动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negative role modeling， 很负面的例子。
那么也有外界会说了，就是此次竞赛呢可能会影响辛纳的世界排名，甚至可能让亚历山大斯维列夫登顶。那您认为这对网球运动的竞争格局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他本来就是应该停赛嘛，上个月已经很轻了，基本上我觉得他的排名降低是公平的。反过来说，是不是应该追究他之前两个冠军，这个才对啊。
我也正想问呢，当我们谈到茨维列夫的时候，因为刚在一月结束的这个澳网男单冠军赛其实就是辛纳对阵茨维列夫，在这样的情形下，既然已经判了这三个月，会不会要在追究他之前已经拿到的这些大满贯的金牌啊，这种情况啊，我们在网坛有没有发生过呢？
根据我的记忆是没有。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奥运里面运动员的用药事件比较多，在网球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过去十几二十年，三代球员就是 Djokovic、Roger Federer 还有那个拉道，他们都是非常干净的，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应该更严谨一点，不用那么轻易就放过。刚刚是拿到的澳网还有其他地方的比赛，他的冠军头衔都应该要取回来，不能给他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在奥运里面，其实我们能追踪到十年以前，比如说之前俄罗斯运动员有些是在08年12年伦敦奥运北京奥运里面拿到奖牌金牌的，后来八年十年以后，因为我们检测血液样本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先进，所以我们还可以追回那个奖牌，不能给他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题，本来以前就是讲说把辛纳哪个冠军追回来，我觉得讲比较能服众，比较公平一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健康及人类发展学部副总监刘永松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